感谢主。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啊，很重要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有榜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有榜样的。去年2012年的伦敦奥运呢，在美国呢，就是有一股的这个风潮哈，就是因为呢，其中有一个哈，就是他们女子体操的选手，这个叫做 Gabby Douglas， 她是一个黑人女孩子，好，所以在整个奥运的历史里面哈，去年的奥运是第一次这一位黑人的小女孩拿到了体操的金牌，好，起码记得。你会注意到整个过程里面哈，就是女子体操哈，就是呢全吸引了不少的全国的，就是美国的妇女做妈妈的，还有很多的小孩子呢就在电视机面前的观看。好，当他们在那一刹那哈，就是当那个 Gabby 呢他拿到了金牌奖的时候哈，真的在整个全国里面哈，就让所有的小孩子跟妈妈呢都有一个盼望，知道吗？哈，每一个小女孩都会说，我将来要跟谁一样。我跟 Gabby 一样，因为他发现哈，就是说他能，我也什么，我也能够，好，所以呢，你知道在我们人生里面哈，在我们往前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榜样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今天在无形之中，你我都在寻求一个榜样，你我在一个寻求一个榜样，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就是说，在中国历史里面有一个孟母三迁，对不对？今天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选这么好的学区？为什么？因为你盼望进好的学区里面有好学生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榜样，是不是？有好的老师能够来教导你。我们中国人也讲一句话，身教比言教更重要。为什么？因为就是盼望我们的孩子在他生命成长的里面能够看到我们是他们的一个榜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榜样呢实在是太重要了。感谢主，今天我们是神所塑造的人，神今天的确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摆了一个太明确的榜样，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追求的当中的里面呢，我们不会迷失方向，而且我们很确定他就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来不仅仅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这里擘饼纪念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死，并且从死里复活，他是唯一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但是弟兄姊妹们，在圣经里面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神给了我们四本福音书。弟兄姊妹们，我再说一次，四本福音书对于你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礼拜五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现在还在查马太福音，我觉得我们能够礼拜五一同来读马太福音，能够来读福音书，是一个太有福的一个日子。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仅仅来认识神的话怎么说的，我们能够看见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知道当主耶稣被人家误会的时候，当主耶稣被人谩骂的时候，当主耶稣被人攻击的时候，当主耶稣被人遗弃的时候，耶稣是怎么样的反应。当主耶稣遇见人的时候，虽然跟他没有关系，但是主耶稣何能愿意来祝福他，何能愿意来医治他。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榜样。其实我们今天一直都在找这个榜样，这榜样离我们不远，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耶稣，就是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基督怎么样是我们的榜样，在他生命当中有什么是不可缺乏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需要有耶稣在我生命的当中。那么在耶稣他在地上生活当中有什么是他不可缺乏的，我觉得我们需要找出这个点来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一同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6-11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哇，这一段圣经其实呢是说到整个我们生命的根源，说到今天我们耶稣基督连结，说到耶稣是一切世人榜样一个最重要的圣经节。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生活都需要有一个目标，需不需要？需不需要？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今天你如果没有目标的时候，你在地上生活，你就是混乱的，你就是没有方向的，当然你就没有动力，当然你的生活你的性情随时都会改变的。如果今天你的生活是有目标的，你就可以向着那个目标，你就可以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前。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并不是没有目标的。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目标是什么。他的目标就是说要在神所赐给他的万物里面做主，做主，这就是他的 goal。 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也要我们的 goal， 我们也要我们的目标。耶稣基督在神所创造的宇宙万物中要成为主是他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都要像耶稣。阿们，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按着神的样式造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像耶稣。所以你知道哈，以前我也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我也是不信耶稣的人。所以我大学，我大一的时候，当我进了一个最好的大学最好科系的时候，我人生我反而没目标了。高考的时候我的目标很清楚，上第一等的大学，上最好的科系是我的目标。当我上了最好的大学最好科系的时候，反而没有目标了。所以我大一的时候，我花了好多的时间在大学附近的校园的书房，我要想一想我到底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没有了神，没有了耶稣，难怪我们的人生没有目标。因为你所找的其他一切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感谢神，信了耶稣，神在他拣选的恩典里面让我能够来遇见耶稣，我越来越认识耶稣是我的目标。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过程里面的确我们会越来越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在主观的里面，不仅仅你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在你主观的里面，你越来越清楚耶稣真的是我的目标，他是我的榜样。第二个，主耶稣怎么达到这个目标？主耶稣的生命跟所有人的生命都不一样哈。你知道今天我们在人类当中哈，你为了要达到你的目标，我们一般来讲就要什么？你要上进，对不对？是不是？是我们教导我们孩子是不是要上进？是不是？主耶稣呢，要达到他的目标，神叫他什么？降低一点，刚好跟人相反。今天很多人的成功是踏着别人的肩膀上去的。在军队里面当军官的，最后当上总司令的，很多人都踏着他下面的士兵的血上去的。主耶稣要达到他的目标，神叫他下来一点，再下来一点，再下来一点，再下来一点。最后我们知道耶稣出生在哪里？马槽。我姓马的，我都还没有生在马槽呢。我差一点要生在马槽里面呢，差一点点。我出生的地方没有多远呢，有一个跑马场，是呢，是台湾很有名的，叫后里马场。对，我出生就在后里，但是不是马槽。我姓马都还没生在马槽。耶稣来，神让他的上进呢刚好跟人呢是相反，人是一直踏着别人上去的，耶稣是一直的降下，降到最后出生在马槽。弟兄姊妹们，神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何等不一样。我今年54岁了，感谢神在我生命里面还有一点的恩典。神说，邦业，你再下来一点。感谢神让我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已能够再下来一点，再来下来一点，为我生命中的一个祝福。阿们。 因为耶稣真的是我们的目标，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榜样。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说降下一点的时候，不是说我什么都不要努力，不是我什么都不要做，不是的，而是一个生命里面的内涵，生命里面的性情，就是愿意降下一点的。弟兄姊妹们，耶稣与神是相等的，是同等的，是不是？那句话有没有？第一句话看到了没有？耶稣基督与父神原来就是同等的，可是他自己愿意降下来，他自己愿意降下来。弟兄姊妹们，这是能够今天我们达到我们的目标。你今天要像耶稣似的，你如果愿意降下来的时候，你今天就是能够让你的生命更像耶稣。第三，这条道路是指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说到一个最委屈的道路，最被误解的道路，是一个最受羞辱的道路。你知道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挑战耶稣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从上面下来吧。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那一天主耶稣没有从上面下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了一个最大的羞辱跟一个最大的事实，因为他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如果今天神要带领我们更像耶稣，神的确会在我们生活的周围，会在我们生命的环境的里面，会量给我们一种情形，让我们也能够有耶稣那样子的容忍。因为我们里面很清楚知道，耶稣是我的榜样，耶稣是我的目标。阿们。所以我们并不是奔跑没有方向的，我们也并不是斗拳打空气的，因为我们心里面非常知道，当主耶稣知道他要成为万有之主的时候，他一再降杯，而且他一生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在这里面当中，那我们看见主耶稣要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有许多不同层次的亲密关系。当神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并不是一个没有层次的关系。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国彩来说，国彩在这个在他的职场上面有没有女同事啊？你有没有女同事？大声一点。
有啊。
有哦，对，你爱你的女同事不能跟你爱露露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彼此相爱是说到我们爱的亲密关系是有不同的。很多人搞不清楚啊，就爱女同事超过爱他的太太啊，结果就出轨了嘛。什么叫做出轨？就是火车不按照他的轨道行驶，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人际关系里面的确是有不同层次的亲密关系。阿们。跟你旁边人讲，是有层次的亲密关系。对，今天我爱你们跟我爱姐妹亲密的关系不等，但不是说我不爱你们。阿们。今天神爱我们，耶稣爱我们，在他生命的当中，他也是有层次的。他第一个层次就是神是他生命里面的第一位。阿们。如果没有神作为他生命里面的第一个层次里面最重要的亲密关系，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办法来地上走他一生的道路。所以神的确是耶稣生命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对，我们看看主耶稣来地上的时候怎么样过他的生活的，他在地上怎么样来处理他每一天的事物。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我每一次读这句圣经的时候，我常常都摇摇头，我说这句话对我来讲太难了。我说耶稣，你是凡事都能做，可是你必须要先看见父要做什么你再做。我们呢，凡事都不能做，我们什么都要做。 主耶稣会不会医治病人？有没有医治病人？有没有赶鬼？你赶过鬼吗？主耶稣真的凡事都能做，可他做的时候，他先来看一看父神要不要他做，他先来看一看父神的意思有没有。所以呢，他永远是跟定父神的。今天我们常常觉得呢，没有事情的时候我什么都能做，啊，一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做。弟兄姊妹，主耶稣刚好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再看看主耶稣怎么样在神的面前生活，好不好？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的意思。这主耶稣的生活，第一个他先来听，他是先来听。我想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通常呢没有听我们就去做了，所以呢我们都要处理很多的后果，我们要处理很多的所谓的善后。但是主耶稣呢刚好不是这样子。主耶稣说嘛，他先来听，他听见了之后他就去做，他听见之后那他才来看整个事情该怎么进行，并且当他处理所有事情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则，他说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父的意志。对，今天我们在很多判断的里面，我们的次序也相反了。很多时候我们是凭着我们的喜好，我的感觉，我的一点点认识，我们来做判断。那弟兄姊妹们，我想这几年来神也教导我们，我们都还在学习的当中。我想神常常问我一句话，有时候姐妹也会提醒我，到底神要的是什么？到底神要的是什么？神心里面要的是什么？神喜悦的是什么？弟兄姊妹们，这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判断，才能够保护我们，也教导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最好的判断。弟兄姊妹，当你与你的配偶相处的时候，当你来教导你的儿女的时候，我想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到底神要的是什么？不是你要的是什么，到底神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常常能够花一点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等候，我们来寻求他的面，听见他的声音，我想我们就能够免除很多我们要来处理很多所谓的善后的时间跟善后的经历。因为耶稣基督是先听见神的声音，他才来行做一切的事。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说，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们，今天耶稣基督愿意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生命的主宰。很多人都愿意耶稣成为他的救主，我有需要的，我有难处的，主耶稣你来救我，主耶稣你来帮助我，甚至主耶稣你来医治我。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愿意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时候，其实神更愿意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主。我们读一下圣经好不好？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若口里认耶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是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得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一个死亡的权势的底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难处，凭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来面对。是，但弟兄姊妹，你读这一处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说，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口里认耶稣是主，不仅仅是救主， Not only Savior but also the Lord， the Lord。 所以今天呢，我还要跟两个年轻人跟他们谈一下，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愿不愿意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所以在英语世界里面，我觉得他们有一种讲法是特别好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们中国人哈，我们常常就说，哎，你信了耶稣没有？你得救了没有？英文他们是这样讲的。 Did you give your life to Jesus? 我再讲一次。Did you give your life to Jesus? 他的意思，你信耶稣就是说你把你的生命给了耶稣。你是不是让耶稣做你的主？这是他们讲的得救。我觉得非常的好。我觉得非常好。然后他们在呼召的时候， Do you want to give your life to Jesus? Do you want to give your life to Jesus? 这是一个得救真正的一个简单的讲法。你愿不愿意让耶稣成为你的主？是不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的时候，保罗也是这样子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是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我们当中，我们彼此，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阿们。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希望我们当中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了其他的主。所以我们都是服侍人的，我们都是众人的仆人，因为我们本来不是传自己，我们是传耶稣基督是主，没有任何一个人做我们的主，只有耶稣基督是主。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也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天上的父，千万不要称人当中为父，对不对？是的。所以在我们当中，我们只传耶稣基督是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剩下一点的时间，我们下个礼拜还会交通一些比较细的哈。我们今天先把一个大的方向让大家知道，到底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的方向是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这个方向这个目标不清楚了，你生活会过得非常的混乱，并且对于生命中你所遭遇的事，你常常会觉得很困惑，你会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因为你的目标，你的方向并不是非常的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耶稣基督给我们最明确的教导。如果今天耶稣基督真的是我们的主，他对我们的教导这么清楚，一个教导就是今天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向。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22章37节到14节，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律法和先知一切诫命的总纲，就是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一生里面的教导，对于我们的一个带领，就是用这短短的几句话作为一个总结的。第一，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就第一个就是爱主。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弟兄姊妹，这就是你今天你我生活的一个方向，一个 goal， 一个目标。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神造我们这个人不是随意造的，神用他美意，用他的全能，而且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那个智慧造了我们，就让我们要认识并且经历一件事情，爱是生命里面的最重要的。我觉得哈，当我们做别人，当我们做我们父母亲儿女的时候，我们对于爱的认识不是那么深刻，一直等到你自己有了儿女的时候，你才那么深刻的开始，那么深刻的领受爱，对不对？要不要点个头？是不是？是。所以我觉得，只要你是为人父母的，你不可能不信神的。我知道如今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为人父母亲的，他不相信有神，他不相信神是爱。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儿女的爱，有没有人教导我们？有没有人教导我们？没有哎，对不对？那为什么你对于你的儿女有这样子的爱呢？哇，今天在美国的父母亲真是不简单啊！ 有时候我也体会弟兄姊妹生活的忙碌，一天都在什么接送儿女。我记啊，今天薛飞不在，他说小曹在中国的时候，他一天到晚一出去他就没有回来过，他说在外面整天接送他的儿女啊。对，你今天这么忙为的是什么？国财生活这么辛苦，工作那么辛苦，辛苦哈、啊，辛苦，辛苦嘛，对不对啊？对对对对对，玉国辛不辛苦？还可以。下雨辛不辛苦？还好。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希望都是为了我们的子女好？是不是？是。在地上父母亲都盼望如此的爱他的儿女，更何况天上的父岂不更加爱我们？岂不更加爱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讲哈，父母亲对于儿女爱天生的，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没有？天生的，哪里生的？哪里生的？天呢、欸、对不对？从来没有讲说我对我儿女爱是地生的。这个爱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办法解释，但是你里面又很清楚，不是我自己来的，对不对？所以你只能说是哪里生的，天生的，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的劳苦，你所有一切花在你儿女身上的所有的精力，更何况今天神在你身上的劳苦，更何况神今天在你一生里面对你所有一切的计划，真的是天生的。对不对？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约翰一书好不好？真的是天生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天生的。我们读一下，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你知道吗？我今天回想起来，我不是一个读工程的材料，但是我是拿工程的 PhD。是的，如果要我重新再来，我会选择两种职业。第一个，我绝对选择当医生。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当医生呢？因为我小时候呢，我没有办法看到血。我一看到血的话，不是病人先得医治，是我先昏倒。所以我没有办法当医生。但是如果再让我来一次的话呢，我要克服那个难处。我要克服那个难处，就是我要当医生。你知道吗？我要当医生，为什么？因为人都怕死。我要当医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我所有的病人。阿们。我要当医生，我要当医生。弟兄姊妹们，因为神是爱，爱真的是从神来的。只是今天我们在人当中讲爱的时候，是我们把爱扭曲了，是我们人把神的爱玷污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愿意重新再让我们有一个对的领受，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祝福。所以今天神愿意我们的第一个先来领受神的爱。十九节的时候这句话讲得那么清楚，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的，如果今天你愿意来真的爱你的妻子，如果今天你真的愿意来这样来尊重你的丈夫，弟兄姊妹们，你第一个一定要先领受神的爱。我觉得今天对于基督徒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当我们虽然知道神是爱，但是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的爱，我们却想要去爱我们身遭的周遭的人。弟兄姊妹们，这个爱还不是神的爱，因为我们必须先让神来爱我们。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有这么一段话，好不好？神知道我们在地上如果让他的爱先来得着我们，我们真的开始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如果你先让神的爱来得着你，你就更能够清楚你生命的目标。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姊妹，神今天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不是要求我们，不是要求我们，乃是因为当你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神把他最完全的爱，神把他最大的爱已经给了你，已经给了我。今天你不仅仅领受的是耶稣基督，你所领受的就是神那一个完全的爱。所以为什么你会在许多的难处的里面临到你，就是因为你，因为神在你生命里面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在难处的里面你特别能够来认识神的爱。诶，可能你就觉得马牧师你乱讲，怎么可能在难处的时候更多能够认识神的爱呢？我们中国人不是讲一句话吗？患难见见什么？你如果今天你所要的不是一个虚假的，如果你今天真的要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爱，神一定会让你经历难处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样子的确定杰米是爱我的，因为我们的确经过很多的难处，别人不明白的难处，别人未曾经历的难处，但是我们不仅仅在一起，我们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生命中的交通。弟兄姊妹，这是神要得着我们的，阿们。真实的爱就必须在一个真实的一个患难的里面得着的。所以今天神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主，神必定在你生命里面让你认识一件事情，你我离不开神的爱，并且神用更大的爱来包围你跟我。有一个人，我可以这样说，也不是只有我说，世界上有太多的基督徒都承认他是一个最像耶稣基督的人，大家都承认这个人就是保罗。许许多人都说呢，他是一个最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你看看他的经历，我觉得他的经历也是我们的榜样。如果今天像耶稣是你的方向，像耶稣真的是你的一个标杆，我想他的经历可以成为你我的一个鼓励。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好不好？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的。他为什么那么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让他愿意上十字架，忍受了最大的羞辱，忍受了最大的苦难，并且他背负的不是在他身上里面的罪。保罗呢，他说他经历了什么？他经历了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而且人怎么样，当他经过这些的时候，许多人离弃了他，许多人真的是看他比羊都还不如，但他里面他没有一点受伤的感觉，他里面仍然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所以保罗在他写的最后一本书信提摩太后书最后的时候，他讲这句话，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是不是那一条路？那一条路是什么路？那一条路是充满了患难的路，但是在这路上的时候，他经历了神向着他最大的爱。弟兄姊妹们，神的爱不是要我们受苦，我在说神的爱不是要我们受苦，但的确神的爱是在我们经过患难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是那样子的深刻的坐在我们的当中，永远拿不掉的。所以保罗说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弟兄姊妹们，我想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一天我们需要有一些安静的时刻。 我想在这么繁忙的日子哈，工作教导我们孩子的日子里面，我们每一天需要有一段安静的日子回到神的面前，不然你的力气会用尽的，你的膏油会用光的，你的生活会越来越觉得干渴的。因为神愿意在我们每一天的时候，在你各样生活的挑战跟试炼的时候，再让你经历他的爱，但是需要我们能够有安静的时候来领受的。什么时候你的爱向着神而去的时候，神立刻回应你对他的爱。没有一件人事物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同样的，我也在这里劝勉弟兄姊妹们，如果我是说如果今天真的有人得罪你，如果今天你真的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如果今天有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子的震怒愤怒的时候，我也劝弟兄姊妹们，不要让这些的事来拦阻了神对你的爱。当你愿意从这些人事物稍微把你的眼目移转一下，放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神立刻巴不得马上将他的爱充满在你的里面。因为耶稣基督当时在地上的日子，他也经过这样子的日子。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可以在各样挑战不容易的日子，让神的爱更深更丰富的浇灌充满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到底神今天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盼望今天呢，我用这个章节来送给大家。好，神既然都已经给了我们，好，我就借着这个经节送给大家。我们站起来好不好？站起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七节。神赐给我们不是惧怕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神赐给我们不是惧怕的灵，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你知道吗？惧怕的灵带来的就是无止境的软弱，并且是一个没有界限的混乱。今天你的生活里面为什么充满了这么多的软弱并且混乱？就是因为仇敌撒旦摆在你里面的就是一个惧怕。所有愿意过一个刚强生活的，所有愿意一个心思明白的，不是一个混乱的人，神给我们的是一个爱的灵。你知道吗？当你我对于你的儿女，对于我们的儿女这么有爱的时候，第一个，你是一个刚强的人，有什么事情可以拦阻你对你儿女的爱，你马上把它挪开。当你对你的儿女这么有爱的时候，你的心思是明白的，你会为他计划一切，你会为他的前面甚至明天的生活，甚至他看不见的生活，你都已经给他计划好了，是因为你里面有爱。弟兄姊妹们，神今天是把这样子爱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我们心中一切的惧怕，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美好的思想，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明智的决定，一切都是从爱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一同来，真的是彼此的劝勉，无论我们的生活在忙碌，让我们每一天分出一点的时间来，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并且没有一件人事物能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今天神是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灵，我们可以过一个有次序的生活，我们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并且我们可以过一个刚强的生活，都是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灵的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呼求，让我们常常把你摆在我们的面前， 让你成为我们生命中的榜样，更重要的，让我们来领受生命中一个美好的祝福，就是那个无穷无尽、至高不可测度神的爱。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愿意在我们生命中作王，谢谢你愿意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混乱，谢谢你愿意让我们释放，从一切的软弱中得释放，愿意你的爱，愿意你的生命真是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